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日裔美籍音乐家小野洋子曾经说，对着镜子微笑，每个早上都这么做，你会开始发现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保持心情愉悦，开启新的一天，的确是一个好的开始。金宁也盼望透过今天星之导航节目，可以使你充满能量度过今天。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星球，透过一本书继续向前迈进，一同挖掘其中的趣味。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乌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最近开启的书籍。上一周讲到了第三件事情，人生是艰苦的，这是人生里比较沉重的一面，也是事实。可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回应、面对生活，那就是今天我们要在栏目里分享的第三件事情：人生充满乐趣。人生有低谷，也有高山。不知道你上一次爬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比起山，金宁其实更喜欢海洋。可是有机会爬山的时候，在目的地休息，俯瞰山下的景致，的确也让人感到欢快愉悦。我们需要前进的养分，也需要休息放松的时刻，所以我们要珍惜那些帮助我们生活平衡，使我们免于承受重担的事物。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宁特别喜欢看国外动画电影的原因。在可爱有趣、充满故事性的内容里，让金宁可以有休息、欢笑，甚至是有不同角度探索的机会。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一部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时候，里头一段剧情就让我笑到不行。那是主角巴斯特·穆恩，他是一只无尾熊，为了支撑快要倒闭的剧院，重操父亲的旧业，在加油站为客人洗车。但是巴斯特洗车的方法是穿上泳裤，戴上蛙镜，用自己蓬松毛茸茸的身体沾满泡泡，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洗车。背景音乐搭配世界男高音帕华洛蒂的《公主彻夜未眠》，违和感中既搞笑又认真。但是在这样愉快好笑的情节里，也以幽默的方式带出了面对困境时的正向心态。无尾熊巴斯特有个好朋友叫做艾迪，是一只绵羊。艾迪看到巴斯特独自一人洗车，还被不耐烦的客人拒绝，便安慰落魄模样的巴斯特，对他说，你知道沉到谷底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只剩一条路了，往上。不仅如此，艾迪还脱下了外套加入了帮忙的行列。巴斯特洗车，艾迪就用他绵柔的羊毛擦干车子，还展现了他柔软的筋骨。这又是一段合作无间，可是又让人笑到不行的桥段。这段情节告诉金宁，当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幽默，让你会心一笑的念头。有段时间，金宁也很喜欢看一档加拿大的综艺节目，叫做《爆笑一箩筐》，或者是翻译为《开心一笑》。每集节目会集结许多个小单元，每个单元的开始，演员们会示范这个单元的整人手法，并且会有摄影机拍摄路人面对这些无厘头搞笑行径的反应。 最后再由演员告诉路人真相。这些整人计划大部分都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小男孩演员请不知情的路人帮忙雇柠檬汁摊子，基本上这种路边摆摊的柠檬汁大概卖的是一加币，可是小男孩卖的柠檬汁一杯要100块加拿大币，贵到不行的果汁竟然有人买单。当然这是套好的招数，演员们扮演着观光客、警察等等，从容不迫地拿起纸钞，甚至是脸上带着微笑，买下了这一杯又一杯昂贵到不行的柠檬汁。不知情的路人充满惊讶或者是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反应就被拍摄下来。但最让精灵感到好笑的其实是中文的配音，用生动有趣的声音叙述了这个过程，包含帮路人的反应做 OS 阐述，还有在地化的用词。而且这位配音员是男性，如果画面中有女性他就变换音色，用女生的声线配音。每个单元的最后，路人会得知真相，但往往也是感到有趣或者是笑了出来，甚至是和演员拥抱表达善意。当然你在观看的时候时不时会看到画面的旁边有一行字，上面写着纯属节目效果，请勿模仿。幽默是健康与平衡人生的一个基本要素，当然这个幽默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而这个加拿大节目一推出大受好评，引起多人的关注，也是因为他们文化的特性，大家有这样的胸襟以及趣味的眼光看待这些事。这也让精灵反思，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还能够用轻松有趣的态度面对吗？刚买的冰淇淋就这么掉到地板上，一出门就下大雨，还没有带伞，原本期待已久的旅行计划因为工作必须得取消等等之类的。人生不都是顺遂美好，也不总是让你感到公平，但是无论遭遇什么事，我们仍旧可以选择保持笑容。人生有苦也有趣味，我们只需要发现它。电影《1000个小丑》叙述莫瑞跟他抚养的11岁侄子尼克之间的故事。莫瑞不希望尼克长大成为严谨到没有感情、不懂得生活趣味的人，莫瑞希望尼克可以培养出一种态度，当机会来临时可以看出各种可能性，又带给大家一些幽默。莫瑞最大的期望就是他的侄子尼克能够用笑声面对周遭发生的一切。这让精灵想到一位盲人叫做麦克辛森，他曾经在世贸大楼工作，2001年发生911事件的时候他人就在双子星大楼。看不见的辛森仍旧保持沉稳，让他的导盲犬罗塞尔领他跟着大楼的其他人走楼梯下楼逃难。在大家非常紧张，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恐惧不断的蔓延。于是辛森出声大喊，声音洪亮有力，他对着楼梯间的人说，大家不用担心，如果楼梯的灯熄灭了，我和罗塞尔会带你们离开这里，只收你们半价就好。顿时身边的人都笑了，大家心情也变得轻松，还一边下楼一边小声地聊天。麦克辛森告诉我们，即使情况恶劣，我们仍可以期许自己运用幽默感或者是其他方式舒压，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19世纪的幽默大师乔许·比林斯曾经说，药里没有多少乐趣，但在欢乐中却藏有无尽的仙丹。不仅如此，医学界也发现欢笑具有神奇的效果。这项研究不是由医生或者是研究人员提出的，而是一位作家发现的。这位作家叫做诺曼·考辛斯。1964年，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的胶原蛋白疾病，又称为结缔组织疾病。这个疾病会导致身体多个器官和组织发炎，功能受损。而且医生告诉考辛斯，他的存活率只有1/5%，于是干脆告诉他活不久了。诺曼·考辛斯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既然仍有存活率，就不应该放弃希望。考辛斯拟出了一套计划，训练自己每天都充满信心、盼望和爱，以及开怀欢笑。考辛斯说，开怀欢笑是最不容易的，毕竟当你得知自己罹患了重病，时日无多的时候，怎么可能还笑得出来呢？可是考辛斯做到了，他每天都会看让他欢笑的搞笑节目、喜剧片，或者任何他能够找到让自己开怀大笑的东西。后来在他所写的《笑退病魔》或者是翻译为《患者自己的疾病剖析》这本书里，他写道，我发现 十分钟真正的捧腹大笑具有麻醉作用，可以让我至少获得两个小时的无痛睡眠。在这个惊人的发现之后，诺曼考辛斯继续研究积极的情绪对生理系统有什么影响。1989年，他又出版了《笑退病魔》的续集《勇往直前：希望的生物学》。书中考辛斯详尽地解说欢乐对人生的益处，甚至用一整章的篇幅报道欢笑对我们生理的影响。他把这一章称为《欢笑的连锁反应》，背后有无数的科学证据阐释。例如，欢笑能够促进呼吸，使身体产生类似吗啡的分子，并且增加抵抗疾病免疫细胞的数量，减轻压力，刺激内部器官，促进血液循环等等。1990年的11月30日，诺曼考辛斯因为心力衰竭在美国洛杉矶去世，比当初医生预估的存活时间长了很多。这是他心脏病发作后的10年，结缔组织疾病发作后的26年。在以上今天和您分享的内容里，我们看到幽默、欢笑跟积极的心态竟然能够在人生困境中带来奇妙的转化力量。从欢乐好声音的无尾熊巴斯特、盲人麦克辛森的机智幽默，再到用笑声面对生命苦难的作家诺曼考辛斯，他们的经历都呈现了挖掘生活乐趣的美好。但静宁想要再和您多探索一个比这些更好的真理：喜乐的灵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句出自于旧约圣经箴言的古老智慧话语，所描述的是更加深层的状态。人的身体与心灵密切相关，我们的情绪能够影响免疫系统、荷尔蒙分泌，甚至是整体的生理健康。而神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将这个真理放在他的话语里了，提醒我们喜乐不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是我们得医治与更新的泉源。但是这样的喜乐从哪儿来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以及不确定的世界，总是有难关、有失落、病痛跟悲伤的时候来到。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靠着外在的娱乐节目或者是笑话维持快乐的情绪，因为快乐跟喜乐不同，快乐都是暂时的，是片刻的欢笑，或许能够让我们转移焦点，但他们没有办法带来持久的平安跟内心的喜乐。因为喜乐是不受环境的影响，即便在困难和试炼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心理状态。答案在旧约圣经中的诗篇第16篇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真正能够支撑我们即便在黑暗中仍旧保有喜乐的心，这是从神而来超越环境的喜乐，是暴风中仍有的平安，是痛苦中仍存的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许正在面对人生的一些低谷，可能是疾病、关系的破裂、工作的压力，甚至是对未来的迷惘跟恐惧。神看见了，也听到了，而他早就已经为你预备了出路。2000多年前，他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走过你我人生会经历的困苦、羞辱，甚至是死亡。他为了我们承受当时罗马帝国极为羞辱的酷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因着他无罪的牺牲，3天后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是神，但是他甘愿为了你我牺牲自己，为了让我们获得真正的生命与那不被夺去的喜乐。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位创造我们也爱我们到底的神就会赐下他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他的同在，不只是带来赦免跟医治，也会带来一种我们过去从未体验过的喜乐，是这个世界给不了的，也夺不走的保障。所以宣教士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7章专辑展开清晨的翅膀当中的在你手中。
你是 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七张专辑展开清晨的翅膀当中的在你手中。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伍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三个阶梯是人生充满乐趣。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可以挖掘的乐趣，精灵也会常常在路上因为发现一些东西感到有趣，比如说发现空的鸟巢，看到可爱的动物等等。有一天下班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精灵看到前方有一对父母带着应该是幼稚园的双胞胎女儿，女儿看到天空中有星星，于是其中一位小朋友就大声地唱起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儿歌，另外一位也跟着大声唱，唱得不过瘾，自己在加码唱了下一首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就这样，精灵的耳中听着可爱双胞胎姐妹的同声高唱，不禁也面露微笑，心中跟着哼起了这些儿歌的旋律了。如果欢笑跟他积极的情绪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功效，那么想想看，当我们还健康的时候，岂不是更可以好好的使用它呢？欢笑会安抚烦躁，减轻压力，降低火气，激发创造力，使人生充满乐趣。预防胜于治疗是真的，更好的是，如果破碎与沉重的忧伤可以叫我们的骨头枯干，我们也需要用喜乐的心滋润我们被压伤的骨头，这更好。人生充满乐趣，端看我们怎么去挖掘发现。 爱因斯坦跟爱迪生都曾将他们的成就归回自己人生轻松的那一面。他们很早就发现，过度工作或者是长期用脑是弊多于利。上班族需要假期，学生需要休息，而游戏能够解除这个压力。爱迪生除了会在记事本中记下许多科学方程式之外，也记录了不少的笑话。他和同事都常常因为这些笑话排解了紧张的情绪，又培养了合作无间的默契。爱因斯坦认为，每件事情都应该尽量单纯。有一回，他向一群普林斯顿的学生演讲，他说，若不是物理的定律单纯，他恐怕不会对物理产生兴趣。爱因斯坦使事情保持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游戏。许多人研究他的生平都惊讶地发现，爱因斯坦是一个趣味十足的人。他会把玩理念跟数字，因为他相信透过游戏最后一定可以成就某些发现。孩童时期我们就经常游戏，但是长大后却把它遗忘了。这让金宁想到 NBA 球员史蒂芬·科瑞，他面对练球的态度就是乐在其中，像玩闯关游戏一般。相较于大部分的基本练习，教练帮科瑞设计了很多种的篮球游戏，比如说限时一分钟内要投三分球、两分球，带球上篮累积到21分，每进一球都要回到中场线重新起跑。这会让科瑞跑得气喘吁吁，但是也模拟了比赛时候的疲劳。如果你有在社群媒体上看过科瑞练球的影片，你会发现他就像玩游戏一样，虽然很累，但总是笑得很开心。史蒂芬·科瑞的训练员佩恩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科瑞的训练强度让其他 NBA 球员也吃不消。科瑞夸张的准度让他的教练常常得更改训练的内容。例如教练曾经要科瑞在90秒内在三分线外五个定点都连续投进两颗球，结果科瑞比预期的时间快太多就完成了，只能够不断地缩短时间。听到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件重要的事，人生的乐趣不一定来自轰轰烈烈的成就，而往往藏在那些简单纯粹的小时刻里。那可能是一对小朋友在马路上唱歌的声音，是记事本中截录的笑话，是用游戏理解宇宙的热情，是训练中笑着挑战的模样。我们都喜欢欢乐，喜欢发自内心开朗的笑声。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笑声、趣味、创意、休息，甚至是童年的乐趣，都有好的回忆或者是向往呢？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位真神有喜乐，有创意。你会渴求那不动摇的喜乐，是因为创造你的神就是充满喜乐的神。旧约圣经的西番亚书曾经描绘了耶和华神的属性跟作为。西番亚书的3:17，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神并不是要我们过着一种冷酷、充满压力的人生，而是希望我们活出他为我们设计的丰盛跟欢喜的生命。人生有乐趣、有欢乐，而这一切的根源不是在我们里面，而是出于他的同在。神曾经拣选以色列百姓作为他的子民，为的是要借着他们把从神来的福分分享出去，使列国列邦看见神的荣耀。虽然以色列百姓失败了，他们屡次背逆神，可是神仍然没有改变起初的心意。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以犹太人的身份降到世间，不仅要彰显神起初的心意，更要把这美好的福分传给万邦万民，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和我。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的是要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得着满足的喜乐。耶稣来也不是为了要享受世界的欢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喜乐是因为他看见了天父的旨意即将完成，他知道他的牺牲会带来信靠他之人的得救。所以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喜乐不是因为痛苦本身，而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的牺牲将吸引万人归向神，让你和我都可以重新连结那位因我们而喜乐，我们也因他而喜乐的真神。今天，你也可以经历这样的喜乐。 不是只是靠着外在的趣味或者是短暂的刺激，而是从内里涌出真实跟持久的喜悦，一种知道自己被神深爱、被接纳、被赐予新生命的喜悦。当你与耶稣连结，你就不再只是努力在人生里寻觅乐趣，而是开始发现真正的乐趣是与耶稣基督一起走的每一步路，是在他同在中得着自由、得着满足、得着喜乐。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9张专辑《我能给你什么》当中的《我选择喜乐》。
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有了你我就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身在这里喜乐无止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